那刚刚看到补充资料的246页、第一部经，现在我们看第二部经表格的地方。那这一部经也是佛陀在中阿含还有中部呢所提到的一部经，就有关于哪一些比丘到底有具足哪一些功德而值得我们尊敬供养。那中阿含呢有十相，中部也有十相，但是我比对之后呢只有五相能够对应，其他的五相不太一样。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可以对应的呢，就是第一种，就是它有持戒，它有持戒。第二呢，它有多闻，有博学，有受持法义。第三，他乐于禅修，乐作。你看中部的经文，就是他好要修学四禅，有没有？甚至于当下体会宪法乐住啊。那再来呢？第四个可以对应的就是少欲知足啊，对于衣食住药呢，少欲知足啊。第五，能够得到烦恼的漏尽。得到烦恼的漏尽，那这个是能够对应的。那不能对应的呢，我们先看中阿含，就是极善之事，就是他本身可能是一个大善之事，或者是他很懂得把握清净善之事的因缘。再来呢，就是乐住远离。其实这个乐住远离能够对应那个乐作的就是远离才能够乐于禅修嘛，对不对但是有一种解释呢，远离它更能够深广一点，就是有身远离，有心远离好，再来的话呢，就是它具足正念，还有就是它很精进，最后就是它有修观慧行慧就是修学观慧那中部这个表格的右边，中部这个不能对应的呢，其实是五通，很简单的。第五个就是具有无数的神变，这个就是神境通找到吗？好，下一个你看就是天耳通，下一个他心通，再下一个宿命通，最后天眼通。那如果加上上面一个的话，你看到第十个就是漏尽通了，这样可以吗？所以呢，巴利的这个中部108经呢，它是用这个六通来说的，所以它的内容相对来说比中阿含更单纯一点不过不管如何，这些项目就是佛陀开示说，具备这些项目的人，或者是少分具足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供养。好，再来表格下面杂含280经的关键有一个字我们需要澄清，就是所行出色行殊色行殊殊就是迟钝或者是松懈就懈怠了所以这个殊呢就是松懈的意思色的话就是迟钝或者是艰难那这个是字面上的含义啦殊色行但是在瑜伽师地论卷92的注解呢，这一部经这一段解释是挺好的他说有两种世俗的泛智，泛智就是修行者他不是福田实非福田，他不是真实的福田，怀增上慢自谓福田他有增上慢，他自己以为他剃了头就是福田自己称自己是真实的福田，当知成就非实福田性即相，这个性就是他没有具足福田的特性和有特相，不应该供养第一个哪两种呢？第一个就是从他所得力养恭敬现前猛力贪着，就 就是呢，他得到供养的时候啊，他非常的贪着，猪跟饕饕什么铁啊，饕饕铁就是贪婪哈、啊，贪婪，猪跟贪婪，唯性躁老、啊、就是性格很躁动，诈事诈现现前礼遇之行，就是。他得到很多供养呢，非常的贪着贪婪，然后性格又很躁动、啊、喜欢呢就乍现威仪，说自己是修行者。那第二种世俗的犯制呢，就是色受家产亲属、啊、就是他就是还有在家的这些戏服就对了哈，杂居避讳啊、就是跟在家众啊，或者是、假的修行者啊，喜欢一起专自修身啊，只懂得养身，不懂得修行。凡所行行，凡是他所实践的啊，没有自利，也没有利他。啊，那最糟糕的就是后面这个出体制的地方，远离施罗，就远离戒律、正法、正行。远离能住善去善行、啊、就 也远离了善行，也远离了戒律、啊、远离能住涅槃妙行、啊、也不修戒定慧，当知彼于一切渔夫一生之类无有差别。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就是所行殊色行了啊，那是世俗的犯制。那相违反过面，反面来说就是圣意犯制、啊、好，我们来看247页。那这一部经也是提到跟我们杂含重点相同的，就是说、啊、佛陀在杂含经280经有提到说，值得我们尊敬供养的修行者啊，他有这样的行为跟相貌，对不对？啊，那补充资料，这个政治部这里呢，他提到的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外道的徒弟弟子啊，来找阿难尊者，那他就想考考阿难尊者啊，看阿难尊者呢会不会啊？就是自赞毁他，所以呢，他来找阿难的时候呢，他就请教一个问题，他说：“大德阿难，这个世间上谁的教法是善说？啊，谁的教法呢？如果我们依他而行的话，就是善行；那谁的教法啊？如果修行圆满，就是善事。啊，善事就是他已经得到圆满了哈、啊，能够去到圆满的地方。”那阿难的回答呢、啊、就是刮胡一，阿难说，居士啊，你提出的疑问呢、啊、我来试着回答看看、啊、他说，那一些教导我们舍断贪嗔痴教义的人，这些教法是不是善说呢、啊、这个居士回答说，是的，这个就是善说。刮胡二，那些行为针对舍断贪嗔痴的人、啊、那是不是在这个世间依善行而生活呢？是的、啊、所谓善依善行而生活，就是他能够不断的针对贪嗔痴的烦恼，不断每天每天的去削弱他、啊、削弱他的这种力量，这个才是善行。刮胡三，那一些完全断除贪嗔痴烦恼的人，就好像把树根也完全斩断的这些修行者，未来也不会再有升起的可能。那他们是不是世间的善事呢？是的、啊、他说是世间的善事，就是彻底的断除烦恼得解脱的意思。最后一段，阿难说，所以啊，你自己呢已经承认了，那世间的教法如果是教导我们舍断贪嗔痴的教法，就是善说。那哪一些行为 是善行呢，就是教导我们慢慢的舍断贪嗔痴的人啊。那这一种教法就是善行。什么是善事呢？就是能够舍断贪嗔痴的人身，我们的身当中完全没有贪嗔痴的毒，这个就是善事。所以呢，我们看最后一页哈，248。那这个外道弟子呢，就跟阿难说啊：“大德圣妙稀有啊，你没有吹谤自己的教说，也没有贬义他人的教法，单就问题来解说，只说明事实而没有注入自我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佛法，不管是佛陀本身还是佛弟子开示啊，那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学习这种态度。就是我们在阐述佛教的核心思想的时候，千万不要有自赞毁他的问题，否则只是造就更多对立的心态，对不对啊？我们不要认为自己是最好啊，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对立啊。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OK， 那这个就是这一部经的补充啊。我觉得这些经都很好，所以给大家参考。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经，书本264，264大正281经，找到没有 ？OK， 就是这一部经了。待会到后面哈，它的标点是有很大问题的。好，这一部经呢，佛陀也是在王舍城这个迦兰陀竹园啊。那有一位银法目犍连出家，这个银法，这个是读银吗？银法就是卷起来那个法，那些外道啊，他们把法卷起来，法髻这样子哈、啊。这个出家啊，出家人。那他来到找佛陀，那佛陀就问他说：“那你从哪里来？”他说：“从外道的地方出家。”那他们在那个未曾讲堂听法，从那个修行的地方来的。佛陀就问他说：“汝为何等福利故？你是？”你有什么样的福利？这个利、哦、你看它倒数第三行，它就是利利的利，有没有？但是它第一次出现它是力量的利、哦、很奇怪。但是它后面呢都是用那个福利，利益的利，其实是功德的意思啦，其实是功德的意思、啊、你有怎么样的福利、啊、然后从这一些外道修行者的地方出家，你听他们说过什么法？你得过什么功德啊？他说啊，那这个外道呢就跟佛陀说：“我尝试呢去跟他们学习啊，竞胜论义，就是怎么样跟人家辩论啊，能够获胜啊，还有相违反论义，就是刻意跟你做相反的辩论啊，不管你的。”外道有一种就像慢舆论嘛哈，就是不管你讲的合不合道理，总之他就是要辩赢你就对了哈，你有道理他也辩你，没道理他也辩你啊，因为这种就是慢舆论啊。那佛就跟这个外道者说啊，那长久以来种种的这些外道修行者啊。这里的用词是异道沙门、婆罗门，还有遮罗迦出家者。这个遮罗迦就是游行沙门、啊、就是那些外道的游行僧、啊、他们都是喜欢这一些论义的啦，就是学习跟人家辩论啊，或者是、啊、就是跟别人所提倡的不一样啊，用这一些言论思想来啊，认为这个就是修行的功德，叠相破坏，就是互相啊，互相毁谤，互相辩论啊。 那就是学习这一种技能。那外道呢就问佛陀说啊，佛陀啊，那你为弟子们说什么法啊？那哪一些法？那如果学习者转为人说，就是把你所教的教法转给别人听，那却不会毁谤佛陀，不增不减啊，诚实的说法说法次法说啊，无有余人能来比较难及喝者，就是我如果按照佛陀的教法来宣说的话，就不会遭到别人的这种啊喝骂或者是责难啊。那因为他讲的太圆满啊，太有道理的缘故啊，那佛陀就跟这个外道者解释了啊，他说明解脱果报福利。那个解脱跟果报那个顿号要拿掉，它只有两个而已，就是明跟解脱，明跟解脱的果报。因为明解脱其实就是果报来的，就是修行的果报，就是得到烦恼的断尽。明就是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三明啊。那解脱呢有分心解脱、慧解脱，这种就是修行得到的果报，对不对？所以果报福利本身呢，其实就是，其实他要带出的就是果报的功德啦，啊，那这个是最高佛陀教导我们要证得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获得明解脱啊。如果我们证得这样的境界啊，佛陀说，我们如果把它向别人宣说，那就不会违背道理啊，因为这个是最圆满的境界啊，没有人来可以跟你辩论的。那这个外道啊很聪明啊，他就继续问佛陀说，那我要修什么样的内容才能够获得明解脱福利满足呢？啊，你跟我讲这个果报而已，那因要修什么呢？啊，佛陀就说要修七觉支。那接着又问，那七觉支要怎么样去修呢？啊，佛陀说你要修四念处。啊，那四念处要怎么修呢？要怎么让它满足呢？要修三妙行啊，三妙行就是身口意的善行啊，身口意善行就是戒律啦，戒律啊，守护三业啊。那三妙行要怎么圆满呢？佛陀说，你要从六处入处律仪啊，就是要守护六根律仪下手，所以这个就是最低的开始。所以六处入处律仪，守护六根律仪就是他的一个修行的起点，从这里开始慢慢渐次的修三妙行、四念住、七觉支，就能得到阿罗汉的明解脱。那反过来了啊，讲完这个次第之后，反过来，那这个外道呢就问佛陀说，我要怎么样守护六根律仪呢？啊，你看他很聪明，他一个的要佛陀给他解释清楚啊。我们看266啊，那佛陀就跟他说啊，如果眼看到眼耳鼻舌身意啦哈，如果眼睛看到可示意的，示意就是可意、可爱、可念、长养欲乐的境界啊，让人细琢的色境啊境界。那比丘如果有守护律仪的话，就是不喜、不赞叹、不缘、不着、不住，就是他能够呢不落入贪着。那对于不适宜的、不可爱、不可念的这些顺于苦受的境界，比丘不会厌恶、不会害怕啊，不嫌弃、不憎恨。那对于对于可意处、不可一处，比丘都能够如实了知啊。所以第四行，于彼好色起啊，如果在这些美好的境界啊出现的时候呢，眼睛看到不会懒着；不好的境界升起，眼睛看到不会啊圆着，也不会排斥。内心安住不动，善修解脱，心不懈倦， 就是我们对于顺境逆境都能够安住不动，才能够顺向解脱。这个就是守护六根律仪的方法。那接下去呢，有太多太多标点的错误了，所以呢，我们不要看书本了，我们看补充资料。我有把导师的标点啊做了表格给大家，今天的补充资料。因为我一直读一直读，我觉得奇怪，我是怎么可能读不懂呢？我讲，后来我去看导师的标点了，哎呀，我的天哪啊！大家看补充资料250页，找到吗 ？OK 哈、那这里呢，我做了表格给大家，就是导师的标点，还有呢，我加了这个编号下去，就能够一目了然，可以很快速的讲完哈。第一个就是刚刚讲过的六处入处律仪，就守护六根律仪，怎么修啊？你看呢，适宜的、不适宜的，还有第三，好的摄境、不好的摄境啊，这个就是要守护六根律仪的三个要点，可以的不懒惰，不可以的不起嗔啊。所以第三呢，不管是好不好，我们都如如不动，这个才能去向于解脱啊。这是守护六根律仪。好，第二段，那要怎么修三妙行？怎么修三妙行呢？就是身口意行啊。所以你看刮胡一，那圣弟子呢要怎么修身口意行呢？佛陀说啊，要到空闲处啊，到没有人的地方，这样思维啊，要做这样的思维。我今生身体的恶行，现世会苦恼，后世也会得恶报。所以呢，我如果实践这个身业的恶行啊，那以后呢，我就会有厌悔，那别人呢，对我也会有嫌薄啊。就是圣者啊，也会嫌弃我，大师也会呵责啊，这一种染污的身业啊，诸犯行者亦复以法而嫌我啊，恶名流布偏于诸方，身坏命中当堕地狱。就现世呢，种种的清净修行者会离我而去，那死之后呢，未来后世会得到恶报，这个就是身恶行的啊，身恶行的后果啊。刮胡二，身恶行见到现世后世的果报，所以我们要除去身恶行，修身妙行，就是善行啦 啊身业的善行，就是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这个可以吗？好，再来口意恶行亦复如是。所以呢，就是一般我们讲，你用十善业来说就很好懂了啊。好，再来就是思念处了啊。有了身口意的这一种善行，有十善的基础之后，再来修思念处，这个是一定的啊。你没有世间端正法的基础，是没有办法修处世间三十七道品的。好，那底下呢，就是跟我们分辨四念处啊，刮胡一划线的地方，顺身身观住，这个就是神念住。最后一行受心法念住，有没有？这个就是四念住，划线的就是四念住。那要怎么修身念住呢？就是要搭配气觉知来修啊。所以你看呢，他刮胡一这里提到说，我怎么修身念住呢？他说要摄念安住不忘。第一个呢，我们身念住呢，在大念住经里面是有好多方法的，安波念、不净观、四威仪、世界差别观啊等等。这一些都是属于身念住的方法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方法，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培养正念正知。所以他第一句就说要摄念安住不忘，因为正念呢，萨底本身就是有不忘的意思， 不忘什么呢？不忘圣言，就是我们学的过的方法你不能忘记。老师在教导我们方法的时候，他说你要用正念守护自己的身体，那你就不可以离开这个身体，你的念头一定要守护全身。这个就是你不能忘失圣言，就是善知识或者是老师教导我们的方法啊。所以它有铭记不忘的意思啊，萨底有铭记不忘的意思啊。正念正知的话，你就要知道你所修的业处了。如果你是修安波念，你的正知就是要觉知呼吸的进跟出啊。如果你是修世界差别观，你就要知道说，哎，我守住了全身，但是身体的硬粗重软滑轻啊，你都要能够辨别，这个就是正知啊。那这个就是一开始修圣念住的时候呢，它就是培养念觉分啊。所以你看它的文呢是说，尔时方便修习念觉分啊，念觉知，方便修习念觉分已得念觉分满足。所以呢，我们在修身念住的时候，其实他也同时在修念觉知的，可以吗？好，刮胡二，于彼心念选择于法，就是我在守护我的全身正知，我的这个入出席的时候呢，我要有这个择法的觉知的能力。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在这个当下守护全身的这个正念的时候呢，如果是自己落入昏沉掉举怀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于法，就是你要提起择法觉知来选择我所学过的道理，哪一些可以对治我的昏沉，哪一些可以对治我的掉举。所以他说选择语法，就是你要有办法从你所学的经验当中去调出你能够运用的法义。觉想思量，就是你能够起这种觉想跟思则思量的能力，这时候你就能够方便修习择法觉知，就是你能够把你不平衡的心调回到正道。方便修习择法觉知已，逮得择法觉分满足啊，就是你能够到达择法觉知的圆满。所以呢，通常念觉知之后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择法的了知了啊，因为我们在禅修一开始都是非常散乱、非常昏沉的。所以有一个长老说，我们凡夫呢，清醒的时候就是掉举，不清醒的时候就是昏沉，总之就是不是这一边就是这一边所以我们禅修通常呢，就是你一定要先有一个调试期，就你还没有到禅修，没有去禅修之前，你在家里呢就要减少看电视，要减少听音乐，吃的呢要减少，然后呢睡呢也要减，你慢慢有这种前方便，你来禅修你会很快上路的。所以通常我们要去参加，不管你是念佛还是禅修，通常我们在录取单的时候呢都会提醒你，你在事前你要做这些前方便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禅期因为我们是家行禅期，就是要就是 upgrade 的要把你提升的第二级的那种，所以老师呢就要求我们你要在前两个礼拜你就练习你的业处世界差别观，你在家里两个礼拜14天你要练习每天至少2个小时2个小时，当然你可以分段你可以早上半小时中午半小时这样但是你如果之前有练习14天，那你进入禅期的时候你就很快上路了因为通常我们呢就比较懈怠我们都是有禅师的时候才会精进那如果是你来到禅堂才开始在那里调身，等你调得来3-4天就快结束了咯，对不对？ 等你的腿不痛，其实就差不多要回向了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方法啊。所以通常老师呢，他如果对我们学员有要求的话，学员如果你要有收获啦哈，你一定要做功课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听闻经教或者是禅修都是一样的啊。那所以我们在平常学习法义的时候呢，我们对很多道理啊，特别是比如说我们贪欲盖升起要用什么来对治，嗔恚盖升起要用什么来对治，平常闻思正见的时候啊，就要建立这一种认知了。那你闭上眼睛六根收摄的时候，当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要用哪一个来对治呢？通常我们好像都掉不出来了，因为已经睡死了，已经昏沉到完全都掉不出来，那个 memory 完全都不动了。这个其实就是平常太少摄心，所以我们才会觉得非常难调伏。如果你常常有摄心的人，其实是不难的啊，不难的。因为粗的，如果我们的心很粗，你就要用很粗的所缘来摄心；如果你的心已经很细了，你就要用细的所缘来摄心。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已经是，比如说早上我如果吃完早餐没有喝咖啡就开始度咕了，因为这个五盖已经很粗了，很重，所以你不能说佛陀教我说啊，如果昏沉盖要光明想，这时候你已经身体都非常的没力了，你怎么去做光明想？我问你，对不对？所以你要用粗的方法来去除这个昏沉盖。怎么粗呢？你站起来，你不要坐着，你用立禅站禅站着，或者用经行，当你这个昏沉的这个粗重的盖去掉了，你再坐下来。所以粗的心要用粗的所缘来对治。当我们慢慢已经没有昏沉盖了，心开始稳定了啊，能够注意呼吸了，你就要把方法也调细啊，你不能再用粗的方法了，你用粗的方法你的心也会跟着粗了，明白吗？啊，好。第三的话呢，就是精进觉分啊。所以你看呢，他说如果前面我们懂得这个折法觉知啊，能够对治这些五盖之后呢啊，他说选择彼法觉想思量方便修习精进觉分，就当我们能够啊，能够抉择适当的法来让我回到正道之后呢，那我回到正道之后就要往前精进了，往前精进了啊，因为已经没有这两种没有五盖的困扰了，所以你就精进。括弧四，当我们不断地保持精进啊，持之以恒，就会升起欢喜心，欢喜这一种宁静的状态，平等的状态啊，那就会产生喜觉分啊，欢喜觉分啊，喜觉知。所以精进会产生喜觉知的啊。第五，产生喜觉知之后呢，身心止息，就身心呢，它就会更加的禅悦为实了。为什么呢？因为外在的五欲的乐啊，比不上这种禅修的乐，所以身心呢，它如果得到欢喜啊，它的身心就会更加的能够啊沉淀下来，能够平静下来，因为它不会再追求这个粗糙的五欲了。尔时修习宜习觉分，宜习就是清安觉知，清安觉知啊。第六，当身心止息已得三摩地，得到禅定啊，不管你是进行定也好，根本定也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定觉知啊，定觉知。所以如果按照七觉知的次第来看的话， 精进之后一定会生欢喜心，欢喜心之后会身心清安，对不对？清安之后才会得定。所以我们如果禅修啊，身没有清安，心也不清安，我们离开定是还很遥远的啊。所以呢，一定是先有清安才会得定的，才会升起定。因为禅修哦，它是很奇妙的事，你知道吗？如果说我们固定哈，像我在禅期哈，早上一起来就先打坐嘛哈，才去早餐。你如果习惯了每天起来你就打坐，你如果说离开了禅期之后你回家哈，他那个习惯还是很想维持的哦，因为你一起来的时候，因为精神很好，身体很柔软，所以呢，你一坐呢就很容易摄心。那每一个人的摄心的时段不同，像我是觉得早上那一支香我是很容易摄心，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能够有培养到这样的习惯啊，你就会想要持之以恒哈。如果你没有得到这样的清安喜乐的话，是很难维持的，因为看到蒲团就跑了。好，最后一个就是如果能够得其一心，得到三摩地的话，得到正定的话，就是贪跟忧就会止息了，内心就会行舍，行舍就是平等了，舍心就是平等，就是适合修舍觉知。舍觉知啊，五贝卡在我们老师的解释呢，他说有一些人啊把舍呢解释为旁观者，你没有听过吗？旁观者啊，其实不是哦。他说在巴利文的意思是平等，就是你好的感受出现，你不会贪；不好的，你不会忧啊，你就是保持平等。平等才是舍的特质啊，所以这个就是舍觉分。那如果到了舍觉分，当然就是解脱咯。如果贪忧都没有的话，其实是解脱的境界来的啊，已经很靠近，很靠近。那所以修念觉知啊，不修念啊，身念住这样，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亦复如是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哈。哎，没有了啊，我们的补充就到这边啊。好，我们来看下一经啊。下一经，好，来开快车，把下一经讲完好了。282经找到吗？好，书本哈。那这一部经呢，是佛在迦僧伽罗摩僧林陀林，哎呀，好长的名字，这里有一个少年哈，就是郁多罗。这个人，这个 年少修行者，他是这个外道啊波罗舍那的弟子。那有一天他就来找佛陀，佛陀就跟他说，你的老师啊到底有跟你教过怎么样修根吗？修这个六根啊。他说有啊。那你老师怎么说呢？这个郁多罗啊就跟佛陀说，我的老师说，眼睛不要看色境，耳朵不要听声音，这个就是修根啊。那佛陀就跟他问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盲的人就是修根哦，因为只有盲的人呢、眼睛不见色的。接着呢，这个是第一难嘛哈，第一难就是盲者。阿难呢在后面跟佛陀善良，他也插一脚啊，所以阿难呢是第二难。你看阿难问的呢，就说阿难跟佛陀说，如果是照这个外道所说的、那聋者也就修根咯，因为只有聋的人呢听不到声音。所以其实他佛陀跟阿难加起来才是外道所说的嘛，对不对？ 瞎的人跟聋的人啊。那接着呢，佛陀就跟阿难说了佛陀就跟阿难说，那跟这个跟我们修行无上修根不一样，跟我们修行佛陀圣弟子的教导啊不一样，修根的内容不一样。 那阿难说啊，佛陀啊，这个是恰当的时机了啊，希望佛陀开示哈、那佛陀就跟阿难说，这里分成五个哈、五句。第一句就是缘眼即色啊，缘以眼根，还有色境生起眼识，可意的欲修如来厌离正念正知啊，就是可意的境界，它能够生厌离；不可意的，它不厌离啊。这个不厌离有可能就是不会去排斥了哈。然后第三，可意不可意，就是修厌离不厌离。第四，不可意可意，倒过来了哈，就是不厌离厌离。第五，可意不可意，可不可意，就是厌不厌距离舍心住。这一段呢，在对应的经文啊，中部152经这一段是没有的，只有我们汉译的杂含有啊，在中部没有这一段，就是分成五句。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哈、后面的讲解只有三句的，没有再分五句了。所以这一部经，这个我们杂含的翻译，这个版本有一点奇特哈、因为我们看269页，它就没有再出现五句了，都是三句啊。所以你看第三行，如是阿难，如果有这五句，心善调伏，善关闭，善守护，这个就名为根和净的无上修根啊。那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接着，那阿难跟佛陀说，那什么才是圣法律的贤圣修根？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前面一段佛陀已经阿难已经问过一次嘛，哈，然后这里又再问一次，所以呢，在第二次问的底下的内容呢，就跟中部经一样啊，中部经一样。那第一个问呢，这个是中部经没有的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内容哈，269页第三段啊，佛陀就跟阿难说啊，圣弟子呢是怎么样修根？他说，眼缘以色境生起眼识，可意的不可意的，可意不可意，圣弟子都能够如实了知。所以你看，他只有三句的哦，可意不可意，还有可意不可意，只有三句而已，有没有？那如实了知什么呢？我眼色缘啊，我眼根缘以色而生眼识，不管是可意不可意，可意不可意，都是即灭圣妙俱舍，都应该要平等舍。那如果能够做得到这样的舍离厌跟不厌，就能够远离这一些相待啊，相待就好像一个有力的人，弹指，弹指就是生了又灭，就是对，不管是对任何的境界，圣弟子都能够呢保持正念正知平等的心，不会有任何的动摇。这个是眼根，对不对？下一段呢，就是耳声缘，耳根缘以声音而生眼识，找到吗？好，所以你看，第一个就是眼根，第二就耳、鼻、舌、身、意，一直到270，大家看270页哈，都一样的，都一样，它只是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分别而已。譬喻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直接看最后了，270页最后四行。那听佛陀解释完六根对六境之后呢，那接着呢，阿难就说，什么是圣法律学见机，就是有学圣者的观察。那佛陀说，有学圣者也是差不多啊，你看哦，他说也是这样，跟对境呢生眼识啊，不管是可依处不可依处，可依不可依，圣弟子都能够惭耻厌恶， 这个厌恶会容易让人家误会这个中文的含义，其实它这个厌的意思呢是能够了之过患的，能够了之过患，圣弟子能够了之过患，所以对于境界他都不会执着啊，所以这个就是有学圣者的能力啊。好，我们看271第三行，我为诸声闻所作，所作已作，汝等当作所作啊。我为弟子们所开示的这一些啊，我自己本身已经圆满了，那现在你们还没有圆满的话，你们就去实践啊。那其他的就是广说如切毒蛇经啊，就是我们232页的那个毒蛇经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部经的重点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251页，251最上面这个六世的六个譬喻找到没有？ OK， 左边杂含经282经啊，就眼耳鼻舌身意，那对应中部的152经啊，其实不难的啦，六个譬喻啊。那比较需要注意就是我们杂含经的第一个譬喻，大力士弹指，有没有？它跟耳士呢是有点重复的。你看耳哈，它也是譬如大力士夫弹指发生即灭，有没有？但是你对应中部呢，其实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中部的耳视是弹指没有错，但是眼视呢它不是哦，它不是弹指，眼视呢是眨眼睛，眨眼睛，闭眼跟开眼是很迅速，代表迅速的意思，就是修行者他能够在像张开眼睛或者是闭眼睛的那个刹那时间他会升起懒浊都不会，这个就是这个譬喻的含义。那鼻呢就是像莲花不沾水啊，或者是荷叶啊。舌呢就是把那个唾液啊放在舌尖啊，那如果你要把它吐出去是很快速的，因为就在舌尖了嘛啊。身呢就好像那个热铁丸啊，一滴水滴下去立刻就蒸发。意的话呢就好像有一个大力士呢把这个树都砍断了，连树的头啊都砍断了啊，就是他很容易就折断那棵树。这两个呢身跟意啊对应我们的中部经刚好两个倒反过来。你看中部经呢最后一个意呢才是热锅上的水，有没有啊？那如果是这个大力士呢手臂很有力，这个是跟我们杂含最后一个比较像，对不对？啊，所以杂含跟中部经的譬喻有不尽相同啊，不尽。不过我看起来了哈，我看起来是中部经比较合理一点，中部经比较合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意哈，我们的意啊，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识呢，它如果是有智慧有正念正知，它应该是如那个热水滴在热锅上立刻蒸发掉那一个。更能够形容意的那个快速性啊，所以我觉得中部这里的譬喻比较好一点啊，好，那这一部经呢，《大毗婆沙论》有注解哦，《大毗婆沙论》有注解哈，就是诸外道于外物，只有何根，名为有根法。大家看答约的第二段啊，就标题二这个。波罗舍利作如是说，眼不见色，耳不闻声，是名修根，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部经了，就是我们杂含经啊。那标题三这一段呢跟我们杂含经是一模一样的几乎啊，我们杂含经佛陀说那聋者他不用见色啊，那他不是修根哦。那阿难呢站在旁边又加一句盲者啊，佛陀讲盲者，阿难讲聋者啊，那一人讲一个啊，这个就是阿难呢做第二难啊，佛陀做初难啊。有关于这个问题呢，菩萨竟然啊用那个问答 写了好长好长，所以你看251页最后一个问哈，他就是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佛陀讲了第一难，阿难呢要插嘴讲第二难，为什么佛陀不遮止他插嘴？你看252页哈，菩萨这里列了十个答案啊，十个啊啊，为什么阿难要插嘴？我们选一两个来看哈，你看第一个答案哈，阿难观察庆喜，庆喜就是阿难嘛哈，阿难另外的一个翻译嘛哈，阿难达另外一个翻译就庆喜啊，因为他好像庄严嘛哈。那佛陀观察阿难呢，有咽喉有相，就是他想要讲话的样子，知道他要摄难啊，所以呢，佛陀呢就不讲了。制止的话就是佛陀他不讲第二难，就让阿难讲，因为从过去佛陀修菩萨行的时候呢，他就不会随意的断他所有辩才，就是不会去阻止别人的一种发言啊，不管就是别人如果讲得很好的他就让他讲，所以这个就是佛陀不会去遮断别人的辩才，这佛陀在过去世就是有这样的美德啦啊。第二呢，你看哦，佛了知如果自己说跟阿难说平等无异也没有增减，所以佛就让阿难说，可以吗？他每一个都很有趣的，你看了第四个哈，第三个好，第三句你看，这个呢也显示佛陀跟徒弟呢跟弟子都能够吹拂外道啊，都有能力吹拂外道。第四呢就是外道会认为说啊，我虽然被他的老师吹拂，但是不是他的徒弟，所以我应该啊。比这个老师呢能够吹拂我啊，比虽能拂我等而非我师啊，但是他虽为比师所拂而非弟子哈，比虽能拂我等而非我师啊，所以他说佛陀啊，他能够吹拂我，但是不是他的弟子。我又不是他，又不是我的老师啊。那阿难呢？如果做第二难的话，这个外道啊，就永舍骄慢之心，就是老师能够吹拂你，弟子也能够吹拂你啊，你就没话说了啊。以此类推，其实下面呢就不难了。你看第十个啊。为了显示善说法中文意满足无意见故，就是外道呢在说法当中呢，就是文意啊都会有所相违，他们所立所说所解啊，老师跟弟子常常是违反的相反，但是佛法呢刚好不会，佛陀没有佛法没有这样的过失，就是老师跟徒弟呢所学的都是所解的所证的都是皆同一位，这样明白吗啊？所以我觉得他菩萨的很可爱哈，他列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理由。好，我们来看第五个标题这边，那外道如果允许盲跟聋的人修根，那为什么我们要遮难他啊？菩萨论说这个是大难，这个是严重的难过失，而且呢如果破他的话就是总破外道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允许盲人跟聋的人也可以名为甚修根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舍家出家修行那么辛苦呢？你去把眼睛跟耳朵弄盲弄聋了你就修根啊啊，所以呢佛陀说，这个论主说啊，佛陀讲的修根其实是修正念正知，要守护六根六仪，不是把六根弄坏啊。这个就是破这个外道，也等于破全部外道的这一种邪见，这样可以吗？啊，嗯。